善意的咒诅哈，咒诅哪里有善意的呢？但是我的题目是善意的咒诅。然后我看的，我要跟各位一起看的经文是诗篇109篇的全篇哈。这个诗篇我们也算熟悉，但是问题非常的多，我们看一下哈。第一节，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好，这些经文不大稀奇啊，这些经文我们在人间都会碰到。那么我们很感谢主，他碰到艰难他是要求神，求神来伸冤，求神来做事。那么求神做什么事呢？他说恶人对他攻击。那我说这个事不稀奇或普遍，就我们在生活里面都会碰到的。那个恶人可能是你家里的人，可能是婆婆，可能是媳妇，可能是丈夫，可能是妻子，可能是儿女。那么痛苦的事就常常是这样，人的仇敌的确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自己的最熟悉最亲爱的人当中受到最大的伤害，我们有的时候也有意无意的伤害到其他人。就这个现象我们想一想就不是太吃惊，连耶稣的兄弟也是对他冷嘲热讽。大卫他的家里的人，他最亲爱的太太啊米甲，以前是跟他生死与共青梅竹马的，甚至救过他的命，后来讥笑大卫。那么就是这种伤痛。扫罗跟大卫最早的时候感情也应该非常好，那么后来扫罗是追杀大卫的，就是这种事情我们会碰到。那这碰到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求神来帮助，求神帮助也是很正常的，甚至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了难处，有了痛苦，我们向神来求神来做事。那这里说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哈，可能只两件事了。一个，在我难过的时候你不要对我闭口不言，就你对我说安慰的话，做安慰的事。不是说我们会听到什么声音哈，这种我们都比较，我起码我很持保留态度。如果有人说他听到神跟他说什么，这个都有点可疑哈。很多时候可能是自己的，甚至是魔鬼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神所做的事中听到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话。那就包括我们在很多艰难的时候，如果神闭口不言，就可能神解决了我们的艰难，可能神击打了我们的仇敌，可能神安慰高举了我们。这是一个闭口不言，就是求神做事。另外呢，闭口不言就是求神也是借着他的话对我来安慰。那这个很艰难，这恶人一直在攻击。这大卫的诗里你可以想到大卫很多这样的人，就他有恩于他们，可是这些人呢有就是恩将仇报，这些人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好，这种现象我们都知道。那么甚至我们也知道我们碰到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就求神，我们求神开口。那下面就奇怪的或艰难的或起码我们基督徒一下很难转过来的，就下面大卫祷告的内容了。好，第六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啊。下面这里的好几个愿一直到15节哈，就是在诗篇里面不算很多，但有几篇，好几篇叫做咒诅的诗篇，就是咒诅。那么在这里也有咒诅、咒骂，或者是希望恶事临到人那种。那么我们会就是我的题目是善意的咒诅，一听已经很不舒服了，哪里有善意的咒诅呢？我们在新约也听到这样的教训，我们对人只是祝福，只可祝福，不可以咒诅。那么不管是耶稣或保罗或者使徒都劝我们哈，不要被恶所胜，以善胜恶，我们要爱等等。可是这里这一段呢就让我们难以想象，他就一个一个越来越重的在咒诅，在希望恶事临到他的对头。这个派一个恶人辖制他，这也很有想象力哦。 我不想去管他，我看到他就讨厌，但是呢，希望他老板天天整他，是这样，拍个恶人瑕疵，最好他的房东天天整他，或他房客整他，或他儿子在整他，或者是身边的人，就是让他被辖制的很痛苦。然后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这个他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有人控告他，对头是控告者，站在他右边通常是指在法庭或法院里面呢，控告者所站的告他。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也会碰到，就有人恶意的伤害我们，说一些难听的话说我们，或者是在商场上，或者是在甚至教会里面，会有。这里呢，希望这个伤害我的人呢，受到这种伤害。好吧，希望有人去告他，伤害他，然后呢，希望人家告也把他告成了。第七节，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各位，当然了，我不要提这个教会，不过不提你也知道嘛，这教会也经历过这样，在教会里面，我是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经过一些司法的过程，就是也有打官司。那么在打官司里面，谁告谁？这里就是说，希望我们那个对方被恶人来告。然后最后是法院判定他的罪名能成立，那么可能他们也祷告，上帝就希望他们的祷告呢不蒙垂听，反而神定罪他。就各位，我们想一个人这样的咒诅别人怨别人这样，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很不对，不应该这样。可是，在圣灵默示的诗篇里面有这样，所以问题是。我们怎么解释这些经文？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那通常呢，一般的解经家都会说啊，不可以，这是旧约的时候，或者有人说这是那个作者的情绪的表现。圣经把它记下来，不但不是要我们效法，反而是要我们呢避免这种坏情绪。那也有解经家说，这里的愿啊，都是那坏人的愿望，不是作者的愿望，他只把它记下来。各位，这些解释都是强解的，不适合。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因为他所写的我们难以接受，我们就扭曲经文的意思。这个是对神的话的不忠实。即使我们是好意，我们不要强解神的话。这里就是这个作者，我们也应该很直接的讲，是作者被圣灵默示，也是表达他的心中的意愿，而且圣经并没有看起来是责备这种态度，反而把它记下来。如果我们从提摩太前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啊，就是每一个事情包括教训，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就是更困难了。这里有什么好学习的？那除非我们又说了，在很多人说这旧约比较野蛮的时代，那么我们新约不这样做了。各位，这种讲法，所有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解释都不好，因为那个都降低了圣经的权威，不管是降低了旧约的权威或新约权威，都降低了权威。这个我们起码我不能够接受。那好了，那这是上帝的话，新约旧约又没有冲突，那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怎么听到明显新约要爱你的仇敌，然后这里又这么重的咒诅他，希望他受祸？那个咒诅是很重的。第八节，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年日短少，直接一点就是希望他早死。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希望他失业。愿他儿女成为孤儿，那就是希望他死嘛，他绕个圈讲嘛，儿女成为孤儿嘛。愿他妻子为寡妇，也是愿他死嘛。好了，还咒诅啊，这个我们已经是很脸红了，基督徒不应该做出这种咒诅。然后下面还继续讲，愿他儿女 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就这种心显然是很恶劣嘛，就这种恶劣的心我们更是不敢去想它了。但是圣经不但是写了，而且写得很仔细，而且不只是这一篇啊。不是他可怜，不是他惨，不是他儿女惨而已，他的后代都惨。十二节，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不但是他绝子绝孙呢，连他的祖先也没有人纪念。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让耶和华常常被提醒，这个家伙怎么坏怎么坏，让上帝去处罚他，那么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就说这话的人，做这个祷告的人，做这咒诅的人，并脸不红气不喘，他并不觉得他做错了，他还明显的说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讲得很重。好，所有不当的解释我刚刚都说过了哈，你不能讲新约和旧约不一致，新约取代了旧约，因为这样等于否定了旧约。你不能讲这是个坏人的心愿，没有，这个明明是作者的心愿啊。你不能讲这是作者一时情绪不好，圣经只是很诚实记载下来，不是，圣经不是只记载一件事，圣经要这个事成为我们的教育。那所以我们显然可以学习这些，起码我这样觉得。那这怎么解释呢？各位，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把圣经哈、啊、真是看作是神的话哈、啊，真的想到每个字都是很宝贵，上帝教导的，我觉得反而最能解决问题。那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肯定这些都是真实上帝的话的时候，我觉得更能解决问题。怎么讲呢？基督徒要善良没有错，基督徒要爱人更没有错，我们任何时都爱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这不能改的，我们要像天父一样。那么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也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爱。好了，那这里明显没有爱嘛，我们觉得没有爱，这里只要求上帝去刑罚这个人，那这怎么解释？各位，我再希望各位想一想，当你希望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当你希望恶人受到惩治的时候，一定是没有爱的吗？相对的说，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对人有爱的时候，甚至有很强烈爱的时候，一定是不希望别人受到一些刑罚和艰难吗？我觉得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答案都很清楚。我觉得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取消另外一方面。那么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我说这个话，就是我觉得在教会里，我常常就听到一些我觉得不太恰当的一些建议，而这些建议都是以爱为名字的。那么以爱为名字在做的时候呢，就让很多受害的人很辛苦很艰难。包括受害的人，这我已经提过，最常有的就是一个被虐待的被伤害的妻子，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她老公包二奶啊，或者老公打老婆啊，或者老公不像样，当相反的也有了，不过一般来讲社会里面还是丈夫凶狠霸道错误比较多一点，当然妻子也有，我们都有哈。不过我们现在简化的说，假如有个妻子，这个不是太平常的事，假如她真的很好，而太太她先生就一直在作恶，那我们怎么办？我看到很多教会里的建议就是，哎，你要忍耐，你要爱他，啊，你要原谅他，你要接纳他，你要对他温柔，等等，最后孝感动天，终于感动他了。那么做的就非常痛苦。那么当事人呢，受害的人呢，除了被老公打很痛苦以外，还有更大的痛苦， 就是她不能欢然忍受老公的这些东西，她不能够在被打之后还爱她老公，她就有加倍的罪恶感。你看被打了还更增加她的罪恶感，因为被打以后她不会爱老公，她很生气。然后那个她听到的很多有爱心的姐妹建议，就你要爱她哦，你不可以恨她哦，那这些建议都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是不合真理的，错误的。那么我们现在在选举，大家情绪都比较高一点，不过我看这几年我们也被操练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高昂了哈。就是你在选举的时候也会很激动，那么不要说选举的时候很激动，有时候看到这种好报纸上报道政治人物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些政治人物，就我们比较熟悉，就那些事情我们非对是非对错还相当明确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气，怎么是这个样子？那怎么是这个样子？我们很气，有时候教会祷告会，好，我们又说，好，我们执政掌权祷告。如果那执政掌权者又是你很讨厌的，我们怎么办呢？好，刚才其实有类似的情形，我就从这里走过来。我以前每次走过那个，尤其到天母感恩堂的时候，我就很气那个庙，就是我当然我是恨恶那个偶像假神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假如就算那是一个教堂，假如就算那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慈善机构，如果他是公然霸占了人家地方，人家走路都没有地方走路，就算他是一个善良，就是一个好地方，他这也是违法，我们也很不高兴的，我们也应该很气的。好，那我们很气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又常常听到一些教训，哎呀，爱你的仇敌啊，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人家要你的外衣里衣也给他，他占这个你就再多给他一块嘛。各位，这行不通的啦，这是不对的。耶稣的教训不可能是这样子。好，但是耶稣明明讲，人家走一要你走一里路就走两里路，我们怎么来了解？我是常常讲这些东西啊，我以前也讲过，那我今天再提，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解决，因为这是太强烈的要求了。耶稣讲的是非常重的，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你不要跟恶人作对，你就是让他看起来就是让他，不但让他还对他更好，那我们做不到，而且我们本来是被欺负的，本来是恶霸已经是做坏事了，现在我们听到耶稣的教训是不但不要跟他作对，还要继续让他，这真的叫姑且养奸嘛。好，然后我们好姑且这个人家庙里占这些东西，我们就啊就是忍不忍也只好忍了啦。那如果是老公呢怎么办呢？哎呦，你千万不能离婚，你千万不能反抗啊，你要柔顺等等，我听到都是这样教训，我在教会里听到的也是这样教训。那我是不愿意在教会里制造麻烦了，所以制造麻烦不是故意惹麻烦，而是我不愿意让这个领导阶层中间产生什么冲突啊，让那个教会会 confuse。 所以有些牧者或者有些同工他们有什么建议，通常在这个时候我就不公然讲什么话。但是如果私下的话，有机会的话，如果是我来辅导的时候，我会建议这个姐妹，第一个，我们现在找流氓打你老公，第二个离婚，就是我讲这个，各位不是意气用事，我也不是叫你今天就去找流氓打你老公哈，但是我在说的就是啊，大家都误解了圣经。我再说一次，我们要肯定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有最绝对的权威。那包括一件事，就圣经本身之间不会有矛盾的，神不会让他的儿女这个走投无路手足无措，不会的。那这两个地方都有讲。好，那有的人就说那是旧约和新约对比，渐进启示新约把旧约取代，我说这不行的，因为渐进启示是真的，新约是更清楚也是真的，但没有取代旧约。圣经是不能废掉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只能成全不能废掉的。何况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我们主耶稣的话里面非常清楚讲到有最严厉对恶人的刑罚，耶稣多次讲到在那里那些人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家主就是上帝说把这无用的仆人绑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圣经里面有讲，包括在启示录十八章讲到那个巴比伦就是抵挡上帝的力量最后毁灭的时候，那个神要求他的儿女说，你们都欢呼吧，因为神在你们身上伸冤了。就是当恶人最后被消灭的时候，基督徒并不是啊，主啊，就是这巴比伦在被消灭的时候，哎呀，主啊，像那个亚伯拉罕祷告一样，哎呦，你不要把他们消灭吧。或者说，其实亚伯拉罕祷告不是不要消灭，亚伯拉罕祷告是不要把义人跟恶人一起消灭，并不是说不要消灭恶人。那我们就像摩西祷告一样吧，哎呀，神呐，你不要消灭这些百姓吧，你如果消灭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人家会听到你无能，说你带领不了这些百姓，啊，你就赦免他们吧。在启示录十八章那里，上帝没有叫百姓说你们要为巴比伦祷告。没有，当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你们要欢喜，神已经在你们身上伸冤了。好，另外呢，在耶利米书你也看到同样情形，耶利米书里面也有讲到说，神说，你不要再为这个百姓求。神也对撒母耳说过同样的话，你不要再为扫罗求。新约里面也有同样的话，耶稣说有人犯了，耶稣说有人亵渎圣灵这个罪到死不得赦免。约翰一书有人讲，我们为人祷告，但是如果有人犯了至于死的罪，他说我不说当为这事祷告。也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善良温和的行动有停止的一天。甚至我们希望人家一切都舒适愉快的希望有停止的一天，而这没有违反上帝的旨意。我们希望，甚至有的时候在要求上帝让他年日短少，让他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些咒诅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我为什么要把今天题目定为善意的咒诅？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这是圣灵漠视，这就不可能是坏的，一定是对的。那么对的明明是咒诅，我们不能否认，那我们只能说善意的咒诅。我们能不能不强解，很合情合理和圣经来解释？我觉得完全可以。好，我刚刚讲那些包括那个老公很恶劣的要打他一顿的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哈，重点就是在新约和旧约都显示，如果你真的要对人好，不管是你的儿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父母，不管是好人或者坏人，或比较好的人或比较坏的人，如果你要对人好，如果你希望他好，或者我们就说绝对的对他好，像登山宝训讲的样，我爱他像天父爱他一样，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我就爱他。如果你要对人好的话，而我要说你应该是对人好的，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对人好，对任何人都应该好，我们的心是爱他的。但是我就希望这是尝试了，想想就一点都不悬了。你对人好一定就是不断的百般的迁就他，叫对他好嘛。可能刚好相反呢，你对人好可能叫他非常的痛苦啊。譬如说你的小孩生病了要打针，他很怕打针。譬如说你小孩子牙齿不好要拔牙，他怕死了，他也很痛，也真的很痛，打针也很痛，但你爱他，你会让他受到一些痛，因为这对他好。神对他的儿女，对外邦人，对基督徒，对以色列人，神也要求教会对这个罪恶的世界也是一样，我们总要用爱对人，我们总要对人好。但是我们对人好，正是要对他好，我们就不是凡事纵容。因为对人好，包括对这个世界的恶人要好，要让他走上正路，要让他不敢说走上正路，最少少做一点坏事。你的做法不是百般迁就他，你的做法很可能是让他受一点管教，让他受很重的管教，让他受很重的刑罚。各位， 包括你的儿子可能真的需要打一针，他痛死了，他怕死了，他哭死了，但是你如果假如这是必要的，或者是开刀，或者是要挖他身上的一块肉，要他住院，要他受化疗，都是很痛的事，我们会说哎，会有必要。那么在我们的灵性德性上需要受到一些艰难的肉身和心灵的挫折才能改善，这个是神对人的办法。也就是神不是只是因昧的纵容我们，而且在我们犯错的时候因昧的继续爱我们啊，对，他也降雨给我们，他这就是耶稣讲的，他也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他也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上帝仍然在施恩。可是上帝在对恶人的施恩的时候，岂不也有常常在让他们受到打击，受到饥荒，受到这些吗？包括神对法老，如果神对法老是继续的谦让的时候，那么那以色列就出不了埃及了。这对以色列不好，这对法老也不好，法老就继续在虐待人了。神爱法老，我就这样说吧，神爱法老，当法老不肯悔改的时候，神最少可以用严厉的手段减少他的作恶，这是爱他。我们让流氓少打一点架，少吸一点毒，少犯一点毒，少做一点恶，常常是要用坚定的然后强烈的制裁的方式。神对我们常常要这样。那么神的儿女，这就是比较我们需要抓得住的地方。神的儿女在对那些对我们有伤害或者伤害社会的人，我们如果希望他好，而我们也做了各样该做的事情，我们可能同时也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求神惩治他。这里咒诅的诗就是这么简单，对那不肯悔改的人，求神惩治他，求神制止他，让他不敢再这样嚣张。这一点其实是常识，路德啊加尔文都会讲，路德特别讲，因为有人在那个时候改教运动就说，我们登山宝训就是我们不要拿起就是我们不要有我们要不要有这个刀枪的权利去护卫自己，不要去伤害别人，不管别人是多么的坏。路德说这是乱讲的。路德说你爱不爱你的小孩，你爱不爱你的家人，你爱不爱你的同胞，你爱不爱所谓的比较好的人，你甚至自己会不会保护自己，当恶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保护他们。如果你就把他们都交在狼的手里，对狼不是爱，对羊也不是爱。你要对狼爱，最起码你不能把狼变成羊之前，你最起码要把狼的爪和狼的牙齿拔掉，不能拔掉最好把它绑起来，不能把它绑起来最少把羊外面的羊圈筑得高一点。就我们需要有这些防御措施，这不是没有信心，这让恶人少做一点恶，这也是对他爱的。那当然这其实最难的在这个地方，就基督徒是为了爱去咒诅或惩治人。你是在咒诅，是在惩治，但是你是希望他好，你是希望他，这因为你用各种忍让啊对他好的方式他都不肯改，而事实上一般人是恶人是得寸进尺的，他不会改的，很少有这种情形。你看我国家之间也是，帝国主义哪有侵略了一步就停止的，你不拦阻他，他不会停止他的侵略，你让步他只会继续的伤害你。人就有这种邪恶，人的邪恶常常需要在强力的制裁行动中才能停下来，而且我想这几乎都是常态。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但是最难的是我们心中是带着爱，是希望这对他能造成他的悔改，不造成他的悔改最起码减低他继续的作恶。而且我们在惩治，希望他惩治的时候，这里所写的都不是精心在那里要怎么伤害人，其实他所讲的就是要让他受到公平的待遇。在第十六节 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爱咒骂，第十八节，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也就是这里在前面第六节到第十五节的这些咒诅，怨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恰恰好就是这些恶人对人的态度。所以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目的是让他知道，哦，这样做是很不对的，因为这样做是很痛苦的事。那么当然我们自己不犯罪了，否则你要一个扒手你要一个扒手被制止，可能就是让他爬，让他在车上的时候他的口袋的钱被扒走了，他就很恼火，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想到他是这样叫人家生气，叫别人这样恼火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这个是一个公义的处置，也是一个恰当的喝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旧约也有的，新约耶稣固然有说，我告诉你们要赦免，要爱。那我们今天把这两个都放在一起来了解，一起来执行，就是我们心中是爱的，但我们心中爱人，当你的劝，当你的提醒，当你的忍让不能叫他改变的时候，你需要让他受到惩治，他怎么样伤人就怎么样对他，让他知道这是一个不当的事，让他自己有个体会，我不应该这样对人，因为我现在知道这样对人的结果是很不舒服的。然后不但让他知道这是痛苦的事，也让他知道上帝会刑罚。这样有没有造成他的悔改，我们不知道，也许他不悔改，他继续作恶，那神就会用更厉害的来对付他。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恶人在罪恶的世界上需要被制裁的。各位，我是不相信这个庙里的那个你天天就是爱他，跟他讲耶稣爱你，他会信耶稣，他会改变他的这个恶劣的种种，不管是拜偶像或霸占地方，你把他抓起来痛痛的在鞭打他，然后这一边是你站了这里的一天，然后这边是第二天，这边是第三天，你在这里站了几千天了，打几千鞭，打得你皮开肉绽，然后让他以后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近在咫尺的他要挂号，就让他要绕路，因为你以前就让人家绕路，你把人家的路霸占了。人常常是需要血泪的经历到你怎么叫人家流血泪，你才知道你那个做的是错的。你其实都知道，但是这样的惩治会叫你印象深刻一点，最少减少你外在的作恶。但是重点就是基督徒在这样祷告的时候，这样发出咒诅的时候，这样祈求公义彰显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是带着爱心的。这是困难的，但是这是应该的。而带着爱心希望人家好，和带着爱心希望人家受惩治，一点不必是冲突的。就我刚刚说打针嘛，有的时候我们管教孩子都是这样子。而且这里就很恰当的说，他就是常常捏造罪名伤害人家，他就是常常做这些要人家短命强占人家东西的。圣经里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亚哈拿了拿伯的葡萄园，也是用诬告的方式伤害人家，而且用属灵的口气说他亵渎上帝这样做。他们让人别人变成孤儿，变成寡妇，所以让他也经历这样的事。当然重点是让他经历，重点并不是说让他太太很可怜，让他小孩很可怜，让他三代都很可怜，那就不公平了。重点是让他知道他曾经如何妨碍到人家的一代二代三代的痛苦。希望我们这些读者最少知道上帝会很公平的对待人。因为他常常做一个强暴的债主，他常常使别人的儿女漂流讨饭，他常常牢笼他一切人家一切所有的，他以前是个黑道讨债公司，趁人之危然后借钱给别人，然后就伤人家，所以让他也经历到这样的不对吧。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 就这些都不是很遥远。我们在台湾尤其听到这么多讨债公司，这么多高利贷，固然借钱的很多时候是自己的错误，有错，但是那高利贷的那些流氓黑道呢，是很肮脏的。他们没有同情心，他们不可怜别人的孤儿，所以让他不要经历到被人可怜吧。都不是说要伤害下一代，都是说让他公平的被处置，他怎么对人，愿你怎么对他。那么他既不施恩不怜悯，愿神也不涂抹他的过犯。好，那就是十六节，他不想施恩，他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不喜爱福乐，他咒骂像水穿到他的身体里面。那么他咒骂常常做成为他的腰带，力量，愿这个线捆绑他。这是从耶和华来的报应。各位，这种事情其实非常多。我还是再一次劝各位，我希望你听懂，不要觉得我讲得很过瘾，我现在可以找人去打我不喜欢的人，那不对。我们是带着爱心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爱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技术是次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爱心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就有智慧，我们就知道，甚至我们不一定知道要怎么处置。就好像你碰到了恶劣的同事、恶劣的邻居、恶劣的房客、恶劣的房东，各位，这些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验。恶劣的顾客、恶劣的同事，各位，这种人真是多如牛毛。也不瞒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霸道、不讲道理的。那么我有的时候在想到说，哎呦，你在餐馆，你可能也是很恶劣的对待服务生，那有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有一天你要看到你女儿在打工的地方被同样的那个恶劣的嘴脸伤害，你就说，哦，不要这样对人家。相反的也是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人真的需要亲自经历一下那种，我们求主给我们爱心。这各位，我总是讲这句话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带着仇恨，不要带着怨恨，不要带着苦毒，不要带着质疑去做这些，这是难免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带着爱去做这些，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很平安的、很大声的、很心安理得的做这样祷告了。那我们就不会是又是一个被害人，当你爱不出别人的时候，又还要加倍受伤害。我丈夫又打我一耳光了，而我不但不能还手，我还应该爱他，而我不能还手，我还因为我不能爱他又要再认罪，被打一耳光还要再认罪，你就不会有这种不该有的认罪了。那么我们对这种我们强烈的需要正义，就应该是很不是应该一定就是非常合神心意的这样祷告。各位，这些事其实很多哈，我也希望我们不要自义，不要觉得我就是以后要去打人了，而是我们求神给我们爱心，然后上帝也是借着这些事，你不要想也可能也是在制裁我们嘞。我说这个话，也是碰到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事情。其实这种戏剧性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你们也都会看到。我们教会有个姐妹，现在她的官司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就有一次她也60岁了，就是在公车上紧急刹车，有个老太太摔一跤，就在车上摔下来，就是车上摔倒了，他就过去扶他。就是老太太到法院告他，说他害他绊他一跤摔了要赔多少钱。各位，你说这恶劣不恶劣？你说这恶劣不恶劣？这种存心伤害人，而且这是这种电影看太多，学太多那种，动不动一受伤就要求赔偿那种，然后要狮子大开口。你这种时候，你继续帮助他们，他心这么坏，你要怎么样？你要爱他的话，你要让他的坏心继续扩大吗？你一定要让他受到一些制裁，而且公平的制裁。而且你对那个姐妹，你应该跟他讲的，神会替你伸冤，我们祷告求神帮助你，你心里不要有恨，你要交托给主替你伸冤，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律师或者什么。你让他说，哎呀，你要爱他，饶恕他，继续带水果去看他，看那个老太太啊，替他输医药费啊。 你要这样建议也可以了，但是你不会想到这个姐妹的痛吗？我是受到委屈了。那圣经这一类的话就很多，你看啊，其实大卫写这诗篇就是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想到他生活中所碰到的，他想到他对扫罗怎么好，然后扫罗怎么恩将仇报，他是他的儿，扫罗的是约拿丹都跟爸爸讲，当年他拼命，他拼命，他不顾性命杀敌救你帮你，你怎么这样对他呢？人家在公车上看到你扶倒摔倒了，素昧平生来扶你，你告人家，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情，然后做还一逼再逼，逼到死路。大卫跑到任何一个地方，不但要逼他死路，只要有人接济他，扫罗就杀那个城的人。然后有人落井下石，像那个以东人多以，就是趁机告。各位，你说大卫不写这些诗吗？我们不要自比是大卫，我们多了不起，但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情形。我还是说，我们反省，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恶劣的对别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定也需要，有的时候神用那些比较坚定的，但是打击的办法，让我们去反省一下。好，这个是慈爱。那么第二十节，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所受的报应。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为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我觉得大卫讲这个很理直气壮，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很理直气壮的有这样的祷告：你恩待我，我不是邪恶的，我不是霸道的，我甚至不是苦读的要报复，我是希望公平。如果我们再讲，也许不一定马上是这样，但是我们希望是，我甚至对仇敌，甚至对扫罗，我还是有爱的，我是爱他，我希望他不要再这样继续恶下去。因为恶人越多的恶，包括这个庙继续占，他是越每多占一秒钟，多非法一秒钟，他的心就多硬一秒钟，就我们纵容恶人实在是害他。我认为大卫是爱扫罗的，最后扫罗死，大卫的那个公哥那个哭是真实的，他想到他曾经有很多的优点，他也不希望他作恶，他之所以有这些祷告，他希望保罗停止作恶嘛。各位，我们是爱这些和尚僧侣或者这些道士的，我们是爱他，我们是希望他信耶稣的，我们是希望他改邪归正的，而我们错是错在我们不知道需要用什么方法来爱他。我们爱他是他是应当受到制裁的。当然了，如果你真的要对抗他，除了祷告以外，而且祷告的时候你先为自己祷告，不要带着恶意在祷告，带着爱心在祷告，求主制裁他，求主兴起人，也许你需要冒生命的危险去跟他们抗争，你需要冒生命的危险检举他们，冒生命的危险开记者招待会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庙在这里已经站了这么久，你看到现在它越扩越大，我们说这话求神伸冤。当然我们求神帮助哈，这里他继续在那里祷告，第二十二节，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七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用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就是可能他在十字架上不是有人看到他就摇头吗？所以这里的冤枉也可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冤枉。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就目的是让他认识上帝，目的是让他认识他自己的错误。当然很多时候这都办不到，恶人很少有，包括扫罗也没有，就是他真的在惩治中都悔改了，信了耶稣了。但是最少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公权力，最少可以让他减少作恶，这是好的，这是应该的。 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办不到。你今天叫我开记者招待会，说这个人怎么恶劣？你今天叫，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付不了恶人，就是那恶人他有的是时间整你，你是没有时间对他跟他耗的。那哇，这很多了，各位。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写信求援了，没办法，就是有一次楼上的那个就是住户嘛，楼上的住户就是不知道是12点钟还是1点钟，就搬桌子，咯咯咯弄得很吵，他睡不着，他上去说：“这么晚了，请你不要搬桌子。”就从那天开始，这个人上面这个人大概也有精神病，就天天捣蛋，包括晚上拿那个钻孔机不知道哪里借来，嘟这样子，然后骂，然后做这。各位，有的时候修房子之间，有的时候楼上漏水啊，或者你家的水漏下去，这都会有。有些恶客就在那里不合作、不配合，然后叫你真气得不得了。这时候真的你需要有这个，有的时候你没办法对抗，你没办法。你还真的麻烦。我想到这些都是我在教会里听到的，也是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对面有一个什么卖房子的，那说这个就是中介了，他那个用广播就声音很大，他就去讲了以后，人家就找流氓来，哇，就是没有停，到最后要到法院里去。各位，通常我们没有这种时间，也没这种力气，那恶人就很嚣张。那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我们能什么？各位，你能祷告，这一点就很重要了。你要能祷告，而且在祷告的时候，也不是不去想办法。大卫也想了很多办法，要让他们知道这是耶和华所做的。28节，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是我们希望祝福，我们希望祝福每个人。当我们咒诅人的时候，也是希望祝福他，就是我们的咒诅若真是合神心意的，让他的恶能减少。如果能叫他悔改最好，不能叫他悔改，最少他知难而退。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就是这里讲到，就是他们受到很大的羞辱。啊，各位，这些话啊，都应用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嘛。就是我们看这些会很过瘾，有人看到那些恶人受羞辱，如果他怎么羞辱人会很过瘾。各位，这时候你就真的要小心你的心了，啊，不是邪恶的，啊，不是自义的，是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的，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而这些恶人。纵不能悔改，最少制止了他们，扩大他们的恶，对他们还是好的嘛，因为这样让他们将来受的惩治少一点。这当然也对很多其他在罪恶世界里其他的恶人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也对他们是好事。愿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啊，这跟一开始那个右边刚好相对，右边本来是恶人在恶意的控告，这里是耶和华在替穷人伸冤，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在诗篇55篇里面也有一个咒诅的地方，里面也是讲到说，如果是别人伤害我，如果是别人对我不好也就罢了，如果是敌人甚至陌生人也就罢了，不料是你，是我的朋友，是我知己的朋友，这是诗篇55篇13节。所以愿死亡临到他们，那个那里大卫的诗就更重了，愿死亡临到他们。我们还是说，我们希望大卫在写这些时候，或者我们在应用这些时候，是带着爱。你的愤怒越大，你的委屈越多，你的爱心要越强烈才好，你用这些诗篇才不会用的用错了。那你是带着爱，让上帝的爱爱你。那么在教会里面，其实受最大委屈的是上帝，最大冤枉的是上帝，人都没有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当受的敬拜归给他，当受的感谢归给他，反而继续伤害他，继续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撒旦偶像。 所以当上帝在最后施行审判的时候，巴比伦城垮的时候，不需要再为他祷告，也不需要为他难过，是为他欢喜，因为神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啊，这启示录18:20。那当然最后审判了以后，我们不会再为那些不悔改死去的人、受烧伤的人再难过了，我们不会，我们会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上帝的公义。但在那个之前，我们的确也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但我们还是怀着希望，就是希望这些人能悔改。如果这些人不悔改，我们也希望他的罪恶能制止。如果这些人的罪恶被制止，也希望其他恶人也可以知道有所警惕。所以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带着爱心，希望神严厉的律法也能临到，这不是冲突的，不是矛盾的，这是恰当的。这个也我还是说，这个跟那种我们要饶恕敌人、爱人家77次这些没有冲突。在箴言24:17，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里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就你的仇敌倾倒，你不要欢喜，这跟刚刚讲的并没有冲突啊。刚刚讲的是咒诅仇敌，这里是不要因为仇敌的被倾倒欢喜啊。巴比伦倾倒你为什么欢喜？因为这不冲突。这里是在讲到一个态度，你不是为仇敌倾倒欢喜，你是为仇敌受到惩治，公平的惩治，对他好，对他防范他作恶是一件好的事而欢喜。就这个很重要，我们是希望公义彰显，我们也希望慈爱彰显，我们希望那罪恶的恶邻居或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最希望当然是他改邪归正嘛，所以我们是爱他的，我们希望他改邪归正。而改邪归正的方式非常常是有很严厉的这些方式不可，那我们也相信。所以诗篇里面这些咒诅的诗篇并不是什么那么难了解的诗篇，就是我们如果了解的正确，这非常符合神的公义，而这也非常符合耶稣要我们赦免，要我们饶恕人77次，就是我们心里带着爱，我们希望任何人都得到永远的福分。可是他要得到，除了他经历我们给他的爱，传扬上帝爱以外，我们也求主让他经历到上帝给他的责备，使他知错啊。所以福音和律法我们都需要传递，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些恶里面哈，我们也下面也我们也看一段经文啊，这个在阿摩斯书第6章，我这本圣经1077页哈，1077页。那阿摩斯书这里呢，这也讲到哈，有一点像咒诅的诗，就是上帝借着他仆人骂这些百姓哈，骂这些人，骂那个撒玛利亚那些安逸的人哈。撒玛利亚这些安逸的人呢，在阿摩斯书4:1说，称他们是住撒玛利亚如巴山的母牛，这骂人骂得很凶了，就是用今天讲句讲，就是吃的脑满肠肥的哈，油光满面的，然后是压迫穷人的等等的哈。不过最重要的，阿摩斯书是讲到说虚假的宗教，他们信靠上帝，却没有真的信靠上帝。他们有很多宗教的活动，但是他们心是非常远离上帝的。这又很像黑道，又很像可能这个庙的情形。台湾很多庙的情形，他可以贩毒，他可以很多黑道就在那里是集散地，但是他对上帝、对他们的神明好像很敬虔，甚至那个神明成为他们作恶的遮羞布。他们以为是捐了够多的香油钱，他们就可以继续作恶。教会里也有这种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也要小心。那么在阿摩斯书第6章，这些人安逸无虑，然后这些人强大，这些人以为降祸的日子很远， 这些人第四节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羊中羊羔棚里的牛肚，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以大碗酒喝酒，以用上等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好，各位要小心，我们又谈到一个我觉得常常容易误解的。我们刚刚谈到误解，就咒诅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事。如果咒诅不是存着报复自义的心，不是存着苦毒和仇恨的心，那个咒诅是希望上帝公平的处置，好叫恶减少，好叫恶人能悔改，好叫义人能少受伤害，这是很对的。只是我们还是说你带着爱心做。那这里呢，我觉得我提出来就是啊，他责备这些恶人有祸了，希望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就是耶和华在责备这些富有的、强大的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国家也好，责备他们奢华啊，象牙床啊，那么弹琴啊，鼓瑟啊，唱消闲的歌曲啊，制造乐器啊，喝酒啊，用上等的油抹身啊。各位，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矛盾的，就是啊，这个我们要求公义啊，公平啊，然后有些年轻人最喜欢讲这些资本家喝血啊，上帝很愤怒啊，然后我们甚至也讲啊，台湾你们在天母这个地方更是众矢之的了啊，奢华浪费啊等等，上帝很愤怒，各位这要小心讲。我看这里他在责备的，你不小心看以为他们就在责，他在责备就是象牙床，就是吃牛吃羊，他就是鼓瑟弹琴，就是生活舒适就被责备，看起来有一点像，可是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责备不是这个。各位，我不否认，如果可能的话，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过简朴的生活，我们不要奢华，不要浪费，我们要爱护资源啊，不要制造污染等等，这个是真的，这我们应该这样做。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矛盾，我们又喜欢生活舒服一点，我们的确喜欢生活舒服一点，我们的确我们的床垫可能是十几二十万的，我觉得这不是太稀奇的事，可能很多人家都是，我们也是吃喝也相当不错，我刚刚就吃的相当不错。那么甚至如果就时代来讲哈，很多人说这是这个时代，这里讲的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就北国南国都是最富裕的时候，好像上帝就不喜欢这种富裕啊悠闲，我觉得有问题。那很多人在讲说马丁路德改教也是看到天主教的腐败，我要天主教可能是真的有腐败，不是可能，一定是有，路德那个时候或者是十六世纪甚至更早十五世纪是有很多腐败，但是恐怕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件事情，你今天到罗马，你到那个梵蒂冈，你到 Sistine Chapel 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你看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你看你听莫扎特音乐，这些精致文化通通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腐败环境中的产物。事实上那个美好的音乐啊绘画常常就是大金主他做的事情，我没有要替有钱人说话或者替穷人说话，我只是说要小心点，你觉得罪恶是不是真的是上帝在说的罪恶。我不觉得他在这里是专指这些人的奢华是罪恶，我的一个根据就是所罗门的奢华还远胜这些，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金碧辉煌各样的，他吃的他喝的他住的都是极尽奢华为能，你没有看到圣经有一个字责备，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有的时候有些场合有些地方有些人身份你是董事长你是什么，你就必须要有一点穿金戴银，这是没有办法。是各位，我讲这话是非常心安理得，你们都知道我是不穿金不戴银的，我最好是施洗约翰那样穿个骆驼毛衣服就已经很好了。我没有要给自己奢华找理由，我只是说圣经上的确这不一定是罪，不一定是那么大的罪恶。神的圣殿啊，我们敬拜上帝，里面有上帝的道，有上帝的灵，要彼此相爱就好了，这也是对的吧。可是你看耶和华建他的殿也是极尽金碧辉煌之能，这也不一定是罪恶。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把这想成这么大的罪恶，何况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嫉妒。我也看到很多，就是很多的基督教机构啊，扶贫的机构啊，那个孤儿院的啊什么啊，就都在讲到说这个啊，这个我们生活要简朴啊，要怎么样啊。可这些机构大概90%以上它能维持下去，就有几个非常有钱的基督徒老板出的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哎呀，你一定要说他捐的还不够吗？还是你也拿他的钱，你希望他继续多赚一点钱，希望他继续多多的穿金戴银，然后多赚了钱也能给我们一点。就是我觉得人在定人罪的时候都小心一点，不要讲的这么不仔细。我想在这里哈，包括在阿摩斯里面最责备最重的最主要重点就是他们的信仰不真实。他们信仰就停留在外表上的那些种种繁文缛节，甚至是很规矩的繁文缛节，然后他们的心丝毫没有被这个公义慈爱善良的上帝的灵和他的话所影响。就他们信仰是虚假的，所以阿摩斯书讲，你们根本就跟你们祖先一样，你们好像在旷野在敬拜我，没有在敬拜我，在拜偶像。就是实际上以色列好像是真的在拜真神，不是在拜偶像。神说你心没有真的在拜我。那这里也是你们的心，我觉得他在这里责备是你们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就是没有同情心吗？就我觉得圣经还是看重那颗心。也许在很多情形下，你在那么多繁华之下有一些生活的提升不是一件坏事情，我知道这都很危险，我自己其实非常厌恶这些。可是我觉得你定罪可千万不要定错罪了。那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慈爱的，耶和华也允许甚至要求你在有些阶层你就要做有些阶层的事情。你是君王，你就要有君王的庄重庄严。那么你是富有的，你有这些也不是不好，但是如果你有这些，你要想到这是从上帝来的，荣耀归给上帝。如果你有这些，你要想到上帝给你是要跟人分享的，不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你的喜悦要多跟人家分享，不只是经营，其他也都是一样，但是重点还是你要归向你的上帝。所以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今天提出两个，就善意的咒诅，还有这个善意的责备哈。不要把那个咒诅想成就一定不对，不要想到责备就一定想到说是他太奢华了。他的错误，人所有的错误都在没有归向上帝。人所有的错误就是心里不是真正的信靠上帝，上帝只是一个遮羞布，或者你骂人，或者你干什么的一个借口而已。阿摩斯书也好，咒诅的诗篇也好，都是要真正的认识上帝，而且认识的完全，心中敬畏他，心中相信他，心中接受他的律法，接受他的福音，心中接受他，也合理的运用在每件事上，包括运用在自己。我们也求神真的管教我们，若是神对我们的善意我们不知道悔改，如同我们希望神管教恶人，如果神对他宽大他不知道悔改的话，那但是这是一个善意，是希望他改邪归正，希望在打击中改邪归正，因为好柔软的方法都不行，而不是报复的心苦毒的心。 而我们在求神管教打击，因为他作恶的时候也要小心，他作恶是恶在哪里，他恶都是恶在没有归向上帝，他的信仰是虚假的，而未必就是他穿金戴银一定是错误。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我们心更柔和，好叫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更受教，更被调整，也让我们心能更坚定，让我们认清真理，我们就真是不惧怕，也不恐惧，也不摇摆的去执行，包括坚定的活出你的爱，坚定活出你的公义。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